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4号，公元2004年6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会晤印度国会议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美国各地区议员支持释放丹增德勒的疑案，胡锦涛访问波兰遭到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会晤印度国会议员，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印度议会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人民议会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以及西藏六二政府驻新德里藏印联络事务处的共同组织下，于本周三为了祝贺新产生的印度国会第14届全体议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一次设宴。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曼女士也出席了这次设宴。加日卓曼女士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对新选举产生的印度国会议员表示祝贺，她向本台表示，印度新一届政府刚刚产生的同时，正在进行各项储备工作，而这次举办的设宴上，来自印度9个不同政党组织的19名代表共同出席，其中包括印度最大的国大党3名代表和西马歇尔邦总督夫人，以及在野党代表，部分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界人士，印度国会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等政界人士。加日卓玛还说，每次印度新政府领导产生时，很多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都担忧新政府对西藏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此，他认为印度民众经常关注和支持有关西藏问题，为此不管由谁来执政印度政府，西藏问题仍然会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同时，在跟他们的谈话过程中显示出印度国会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重视和关注。根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人民议会政策研究中心表示，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在这次设宴上决定今年7月到8月召开的国会会议的同时，就有关西藏问题上将举办一次印度全国支持西藏团体的大会，并决定今年9月份印度国会部分代表将访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仁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为了促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获得释放，呼吁美国各地区议员给予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约翰·阿格里表示，美国参议院议员山姆·布伦伯克和吉夫·比甘曼两人向参议院的外国关系委员会提交了要求释放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的议案，因此要求美国各地区的议员支持该议案。他还引述了美国就要求中国释放西藏女政治犯喷索尼珍的编号为157的议案，与今年2月3号在参议院得到支持后，中国政府于2月26号提前12个月释放了喷索尼珍。他还指出，这次所提出的编号为365的议案，对促进中国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要求美国各地区的议员支持该议案。西藏康区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和藏人洛桑顿柱于2002年4月份以涉嫌成都爆炸案的罪名被逮捕，同年12月份以从事分裂和颠覆国家、制造爆炸案等罪名 判处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两年，洛桑顿住死刑。四川地方法院于2003年1月26号对洛桑顿住执行了死刑，而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监禁在四川省境内的所谓川东监狱中。丹增德勒仁波切在西藏康区一带深受藏人的爱戴和尊敬，他不仅在康区建立了寺院和学校、养老院，而且在环保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秘密监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判处死缓。根据中国的有关宪法规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限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为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生命，正在极力地寻求参议院山姆·布伦伯克所提出的议案能够在参议院通过的途径。另外，为了呼吁国际各界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合法地审理他的死缓判决，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于昨天下午组织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呼吁国际各界关注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所有西藏政治犯。200多名达仁萨拉僧俗民众参加了昨天的烛光集会。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波兰选举报报道说，中波两国领导人在总统府会晤的同时，中方在总统府前欢迎胡锦涛的部分人员对同时在总统广场请愿的人群和路人进行挑衅骚扰，引起了媒体和警方的关注。在总统府前请愿的一位西人法轮功成员维斯女士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大使馆组织的30多人的欢迎队伍推推搡搡，用国旗和欢迎横幅挡住波兰西藏自由协会和法轮功的横幅。波兰都市报报道说，中国政府的支持者抢走西藏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在场的一位波兰律师皮德·迪诺夫斯基证实，中方的欢迎团体的挑衅后升级到开始抢夺西藏自由团体的西藏国旗，双方发生了肢体的冲撞，但没有人受伤。此外，波兰人权组织赫尔辛基基金会赞助制作了7幅大型招贴画，上面有胡可以解放西藏的字样和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与胡锦涛一行抵达的前一天贴在从华沙肖邦机场到市中心的道路旁边。中国代表团抵达的当天早晨，赫尔辛基金会发现几幅招贴画被人涂抹得面目皆非。身为人权组织成员的波兰律师迪诺夫斯基目睹了中国官员不惜在西方国家使用中国式的手段压制言论自由的情形，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极为担忧。当天下午，波兰总统克瓦西尼夫斯基与胡锦涛举行了会晤，并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也强调双方注意到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权方面观点的差异，但表示要相互尊重，加强交往。此外，双方还主张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事件发生的当天，波兰举行了首次民主议会选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大胜，从此波兰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国主席胡锦涛本月8号开始对波兰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1949年中国和波兰建交5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波兰。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死无常，在有生之年积累了善业，就会有因果的善报， 这是不容怀疑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因为积累恶业而遭致了回报。这个时候不管你信佛与否，幸福对你来讲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就像是种下了一颗酸果子却想得到甜蜜的收获，那是不可能的。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监视和约束，不要逾越道德的规范，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必须对此加以思考，要以正直高尚之心尽忠职守，放任自己。就好比父亲被杀，做儿子的就有了杀人的理由和借口，不去持信践行，终将导致恶果。这些是我个人的看法，正确与否需要你们自己做出判断。关于婚食，释迦牟尼的入门家经经注里对婚食有专门的意义论述，律部里指出，只要自己内心没有杀生的动机和行为，对婚食也就没有特别的戒律要求，所以在众多的佛教国家里对婚食没有做绝对的禁止，大概也是基于这一方面的原因。西藏的民族生活环境地处高寒，由于气候寒冷的原因，所以这个民族逐步地形成了以肉食为主的习俗。但是我们流亡印度后，我开始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两次戒除的尝试，食素的结果使我有了一次得了肝病，医生说要渐渐地戒除，所以至今还没有达到完全素食的标准，正尽量向这一方面进行着尝试和努力。我16岁的时候担任西藏政教领袖，也就是从我当时执政时期开始，就制止并取消了政府宴会上大量屠宰牲畜的惯例。我还经常劝告众人不吃肉或少吃肉。我国地形山脉起伏，河泊纵横，森林密布，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动植物和水产资源。佛经中教诲人们众生平等，不杀生，不伐林，这样在我们的地域就形成了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的形态，原始生物得以保存和繁育。以后渐渐地有了一些利益熏心者开始进行猎杀禽鲸，这些情况出现后，我曾签发了禁止捕猎的文告，晓谕社会。1959年，藏政府出走，流亡藏人随之散居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一些国家。受居住环境的影响，以及经过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和指导下，流亡藏人开始从事猪、鸡、鱼等的养殖，由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俗。但藏人仍然将猪、鸡、鱼的养殖业看成是违逆习俗的行为，而最终决定放弃。印度南方的藏族社区美索和乌日萨有两个养鸡场，1996年经我和群众商议后也最终关闭了。几年前，我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的名义发出通告，其所辖机关和大小寺院在各类聚会和仪式中的用餐一律禁止荤食，这也是我为大众利益做出的微薄善行。世界上某些地区还保留着以猎杀动物为牟利和娱乐的习习，这是一种无视生命的残忍行径。想想看，自己连一点皮肉之痛都难以承受，却以杀生为娱图利，真令人感到震惊。所以还望大家就此做出关注、监督和训导，同时也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偏离了众生平等的原则。宗教信仰，我时常在说，如果是一位宗教信仰者，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己最合适或者最好的。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